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欢迎大家收听智慧之声，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Grace。
智慧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nie。
Annie 你好。
Hello、
Annie 你以前去美国跟欧洲玩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差的问题？
会，而且因为我对睡觉这件事情非常敏感、所以我时差状况算蛮严重的、通常都要三四个礼拜才能调回来，我就自然调这样子。
三四个礼拜
啊、对啊，要很久。
那不就是说等到要调好的时候就已经又要回台湾了、
没错，我通常都会去玩一个月左右、所以快要调好的时候我又要回台湾了。
那有没有试过什么比较有效的调时差的方法？
其实有一些人会讲说啊，你就按照当地的时间一天就可以调回来啦、那或者是有一些人会在飞机上睡觉啊，对不对？就开始调了、但是呢我就算超过24个小时或36个小时没有睡，到了睡觉时间其实我还是会睡，就是那边的睡觉时间我还是睡不着。对啊，不过我还是就是努力照当地的时间，就是白天晚上这样子去过生活啦。但身体觉得会疲倦也无所谓，反正就是每天白天你就是要去适应那边的时间嘛。但后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是身体已经适应了，但是心里会觉得好像自己还有时差的感觉
啊。是这样的。
对。
讲到时差这件事就让我想到有些朋友从不相信神转到相信神的过程
是
很类似这样调时差的状况
啊。对耶。
虽然我们都是因信受洗，但是受洗之后很多人开始信仰圣母后会有一段适应期。
对，没错没错。
比如要参加主日礼拜呀、
是
要跟弟兄姊妹们一起小组聚会啊，
是
学习基督徒的共同体生活呀，
对对对，
开始读圣经啊、祷告啊，
是
要做的事情很多。
对，其实我最近有遇到一位弟兄，他就跟我讲说，他很喜欢他们教会，他也觉得在教会里面要做的事情很多，有很多祷告会啦，也有宣教啊，各式各样的活动都有。但是他就觉得说，我好这样子好像有时候我会没有了我自己原本的生活
啊。
对，
这样的感觉。
对啊，
确实有些人一开始会有这种感觉。
对，
但是如果我们在适应天国的实践过程中又回到以前跟世界一样的生活的话，
对，
那么很容易就会回到以前的生活模式。
对，没错。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教会的模式去过每一天。
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子、譬如说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每天要保持 QT 啊，祷告习惯真的很难。但是我觉得就是跟着教会啊，每天要做这件事情。所以起床就先做。然后我就是会把他们放进我的 schedule 里面。然后就按照我的 schedule 去做每一件事，然后其实它就变自然而然就是像我们的一种习惯了。对。
要自己生活世界的习惯真的很难。
没错。
如果可以跟着信仰好的弟兄姊妹的脚步一起走的话，
是，
我相信这样的属灵时差，
对，
大家应该都可以很快就调整过来。
没错没错。
加油
加油。
那就让我们在这里先听一首福音歌曲再接着聊吧。
好的，今天的第一首诗歌是由 Z.R.S 所演唱的松永的巴郎。
松永的巴郎，我们待会见。
我们待会见。
생기가 불어오네. 오, 分享的时间。
下面是分享的时间，我们在这个时间邀请嘉宾一起分享他的信仰经历。你今天的嘉宾是哪一位呢？
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非常漂亮可爱的姐妹，叫做玛丽亚。那她是从中国来的姐妹，然后她来韩国大概快两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她认识了上帝。然后其实她刚开始的经历啊跟大家不太一样。那这个经历到底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请她本人亲自来跟我们分享。
对啊，请大家敬请期待。
是是是。
那我们有请玛丽亚姊妹出场吧。
好的，欢迎你，欢迎玛丽亚。
Hello
可以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吗？
大家好，我是玛丽亚。然后我是来自中国汉族的。然后现在来到韩国之后信了主，非常开心今天
太好了
有机会到这里来。
对，欢迎你来，欢迎你来。
所以你是现在是学生吗？
对，我现在是在弘一大学读服装设计的研究生。
硕士。
对。
是这样的。
好棒哦，服装设计的女生。
好棒，
看起来都特别的漂亮。
所以你以后想当设计师吗？服装设计师。
应该是去当服装设计师。
哇，好厉害。
对啊，
我本来是想去做那个 stylist， 就是造型师。
很适合。
对，因为我大学刚毕业那段时间，然后我就去有去做过这一类的
工作。
对，然后但是那个工作它的时间会就是很跨度很大，就经常要熬夜什么。然后我就是现在觉得就是会对礼拜有影响，所以觉得还是做一个服装设计会更好一些。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调整了自己的
信仰的问题。
好棒哦。
所以之前给艺人，
对，给艺人他们做衣服这样子。
这个市场其实也很大。
对，之前的话我是跟着一个就是
团队
那种，对，一个团队，然后他们是和一个电视台有合作，然后就经常会接一些综艺节目的一些衣服这样子。
所以之前在中国工作过。
对对。
那你见过很多明星啊？
是的。
是这样的哦。所以他们真的很漂亮，很帅吗？
是，确实很帅，很漂亮。然后就特别的瘦，
很瘦，很瘦。
对。
所以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是的。
跟一般人就是长得不一样。
不一样，体型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知道那个服装设计也是一个很累的一个工作经常熬夜呀。
是。
对，为什么要经常熬夜啊？
因为有时间的那个限制，
压力。
比如说那个春季啊、夏季啊、那个秋季、冬季啊，需要新的衣服要出来嘛，然后那个要赶紧做好衣服啊，然后那个上市啊。
我以前是做服装秀的人，秀场的人
啊。
对啊，所以那个就是会去找这些服装公司啊，跟他们合作这样子。对啊，设计师真辛苦了。
然后自己要缝衣服啊。
哇，
是吧是吧。所以是不是眼睛很累呀、或者是手特别疼啊？
就是其实我还蛮喜欢这种那种 bling bling 的那种美甲的。但是我都不是很敢做，因为美甲如果太长的话，做那个衣服的时候就会很不方便。
对，是吧是吧是吧。
过裁缝车的时候指甲就掉
不进去了，
一起了，一起缝在一起了。
是这样的。哇，挺辛苦的。
其实要放弃一些就是自己原本喜欢的东西去为了要追求梦想。
是的。
但怎么会想要再继续读书？
就是当时就是一开始会觉得哇，这个好像是我很想追求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
现实有点不一样。
对，现实会很不一样。就是我当时是每一天每一天都在现在那个工作里面，然后就在休息日的时候，因为它是整一天的嘛。
对。
然后休息日的时候照理来说应该是去放松去玩的， 然后去，但是我在家里面就只想睡觉，累到那种程度，太累了。对，所以就是整个生活我好像就除了工作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就是一个工作的机器。然后就觉得，而且当时刚好又发现那个学校通过了，收到了 offer，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我觉得还是想来试一下。哇，太好了太好了。
可是这个学习也很累的，不是吗？学习也累，但是为了自己做的就是会很轻松，然后比工作的话压力会小一点。很充足是吧？
而且我觉得韩国的服装产业的生态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就你小量也可以生产。
对不对？小量也可以设计生产，对啊，你早上设计，晚上衣服就出来，然后就已经在卖了。那是一种，
这是不是太快了呀？但就这样子，但真的东大门就这样啊。你早上跟就是，
这说明那个服装设计师太累了。
服装，我因为我看过一些采访，通常服装设计师早上上班，晚上他们没有，他们是早上会跟打版师然后就讨论，然后就是 给他们涂，然后讲好要什么样的衣服，
然后一天就出来。晚上衣服就可以，版样就可以出来，然后就已经在晚上就会在那个东大门的一些批发的店里面上班了。我之前有一个梦想，自己做衣服，然后自己缝衣服，这是梦想而已，自己做衣服然后自己穿，然后给女儿穿。可是
后来发现太累了，这太累了，我的手也不能做这么完美的衣服，所以放弃了。可是你有没有自己做过衣服然后自己穿，有这种经历吗？我会把那些就是不合身的衣服修改一下，然后这样的话会更方便一些。不合身的衣服自己改成自己想要的。哇，这也很不容易。
对啊，
我小时候穿过我妈妈做的衣服。哎，
我妈跟我外婆都会做，真的。对啊，我小时候其实以为每个人的妈妈都会做衣服，小时候有那种想法。我妈妈她是小的时候一直想，就是也有过这种梦想，然后她说她要给我，就是我刚出生不久嘛，然后她说她要给我织一条毛线裤，结果到现在我也没有穿上过。<笑>
到现在都几岁了，六成成功。一次也没成功。我妈妈也很会，我妈妈跟我外婆也很会织那种毛线那种。对啊，其实我小时候真的以为每个人家里的妈妈跟外婆都会做这件事。是不是？我也一次也没成功。真的吗？跟我差不多的，妈妈跟我差不多。哦，是这样的。是不是你的婚礼上你要穿你自己做的衣服？
有这种梦想吗？感觉会很难，还是买那些服装设计，婚纱的。所以我们就是外行的人，所以不懂现实。真的，因为做婚纱很难。
对，因为它很合身。对，而且婚纱其实经常在改，对不对？我觉得婚纱店里的修改师傅都超级厉害。太累，这个工作。
所以来韩国两年了。两年不到一点。那所以来韩国读硕士。是的。那本科是在中国读的。对，本科在中国读的。那在中国的时候已经认识主了吗？还是？在中国的时候不认识主。完全没接触过。对，我是一个，我以前是一个无神论者。完全没有接触过。但是我也是在那个<笑>
过来信了之后，然后就突然发现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其实我的身边有信主的亲戚。
亲戚，但是我也是在那个过来信了之后，然后就突然发现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其实我的身边有信主的亲戚。但是我也是在那个过来信了之后，然后就突然发现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其实我的身边有信主的亲戚。但是具体的内容我不知道。就不清楚。周围也当时以为周围也没有人信主，但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是信主的，我有看到过他在教室里面看圣经这样。哇，
可是只有这些经历。
那来了之后怎么接触的信仰啊？其实我知道你这个过程是蛮特别的。对对对，我是一开始被韩国的邪教骗去异端了。
所以你在哪里遇到他们？他们上我家门敲门。哦，就是陌生拜访。
对，去给你陌生拜访。对，
你在家的时候？
对，就刚好那个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哦，然后
你有室友是不是？
对，我有一个室友。然后 他们上我家门，然后我把门打开了，然后他们跟我说就是他们是有一个逾越节的节目，然后就是问我要不要去什么的。我一开始是心里是拒绝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怪怪的，但是他们，然后我又怕自己听不懂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很热情，特别的热情，然后还打电话给那个他们教会里面会说中文的人。哦， 然后跟我说不要，马上叫他们来。对，跟我说不要担心啊什么的，然后就只是去参观一下什么什么体验一下。哇，然后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拒绝。对对，然后不好意思拒绝嘛，然后就去了。
对，
然后去了之后他们一开始是没有讲他们自己的内容，就是纯圣经的内容。第一堂课的时候，
第一堂课不是去做礼拜。
对，他是先给你介绍，小组这样子。对对对，然后我就听了，然后就是觉得啊，这个是好神奇啊，听起来。然后后来就是一点一点教嘛，然后他们就开始渐渐的开始事情往不对的方向发展。那你也听得怪怪的。对，然后就突然就出来了一个说有一个叫安山红，说是圣灵上帝。然后还有一个母亲上帝，就完全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的东西就出来了，从这就开始越听越邪门，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我就去查了，然后网上就说他们是异端邪教，就是很明确的那种。但是很奇怪的是，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异端邪教，他们
我看他们那个教会里面就有贴那种海报去国外宣传，还有好多人的那种，觉得很不可思议。对，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信主嘛，然后就只是觉得他们人很好才去的，然后就觉得好像跟印象里面他们说的那种邪教，因为我们高中课本上他们的邪教都是什么让你自杀去的，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集体自杀或者是没有吃迷幻药啊。对，没有那种重度，你觉得？对，然后很善良嘛，他们就是每天过去的时候就啊特别热情，
每天去啊，
也不是每次去，
每次去，我是这样去了多久？
大概有几个月吧。
哦，
对你很好。对对，我很好。然后有一次我在网上买东西，然后被骗了，然后他们还带我一起去那个报警，哦，就是人真的很好，就你有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帮助你这样子。其实刚到一个陌生的国家真的很需要
就是有那个国家的人来帮助你的生活这样子，对，因为会有很多遇到一些困难。对啊对啊对，生活上面。对啊，
所以你刚到韩国不久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就遇见他们。
哦，也不是一年之后。
哦，已经来了一年。
对，大概是二三年二月之后吧。
哦，就去年的时候。
对对对。可是你这
你已经知道他们有点怪怪的。对，是吧，已经有察觉。对，但是他们对你很好。对，因会他们太善良了，然后就觉得这好就是朋友的那种感觉。嗯，对，然后就还是继续去，但是听那个讲道的时候就很想睡觉，
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对，会听不进去。
然后就是特别忙的时候也会不想去这样子。感谢主。是他们非常主动的，很热情的，一直来敲你的门，然后带你去。
对对对对。
哇，所以你去了几个月，这也是有点不可思议的。<笑><笑>
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我们就是，华人的文化，对，华，对，我觉得华人会有，我觉得就台湾人也是会有这样，
会比较包容他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都不信的那种，所以你信什么跟我来说无所谓，对对对，会这样觉得。韩国人的话，那个就会完全断开，马上就会完全断绝啊，是这样的。有一个，所以文化不一样的感觉，对，我不知道是不是，对，我们就是，对，华人的文化，对，我觉得华人会有，我觉得就台湾人也是会有这样，会比较包容他们，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都不信的那种，所以你信什么跟我来说无所谓，对对对，会这样觉得。韩国人的话，那个就会完全断开，马上就会完全断绝啊，是这样的。有一个，所以文化不一样的感觉，对，我觉得应该是文化不同，这文化差异，对啊。然后呢，可是你一直去了，然后你，可是现在没去，然后你是了很正常的，正统的教会，
对对 我就去了，然后那天是周五礼拜嘛，然后当天虽然是祷告会，对，没有，我们一般周五是见证，然后但是那天刚好不是见证，很，我现在想起来也很神奇，就是那天是一个牧师在讲，然后他在上面讲说我们要为主而活什么的。 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要为主而活，我也没有特别相信，然后我当时就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一个人，我就觉得我要为了我自己活，这种想法会很强烈。然后后来结束的时候嘛，就他们就是大家会聚在一起嘛，就那边其实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中国朝鲜族的朋友们在的，然后我们就是聚会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知道了我是在那个异端去的，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就是不要去那边，我当时心里在想为什么啊，为什么我要听你们的，对啊，为什么你们要管我这样子。然后但是回去了之后我就开始生病了，我发烧发到39度高烧的那种，然后就躺了两天，
就莫名其妙就开始生病了，感觉就是因为没有尊重主的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想的很神奇的是，因为邪教那边他们是周二和周六去礼拜，然后我周五回来生病的时候呢就是周六嘛，刚好去不了了，然后就是很神奇，就是刚好，然后周二的时候 也是还是去不了，对，还是去不了，就是有其他的事情去不了。到了下一个周六的时候，就是那个我室友他们那边就是有一个韩国的姐姐，她的父亲是去中国过的宣教士，所以她中文很好。然后当时他们就是家里面有那种聚会，然后就邀请我们一起去，然后就去他们家了，然后 大家一起吃完饭之后就发给我们打印出来的圣经的内容，然后说我们开一个小的读经会，小组这样，对对对对，然后就是读完之后大家互相开始分享，当时就是罗马书8章，然后第一节就是如今在主里面的已经没有罪了，阿们，然后 我就觉得啊，这句话就是在对我说的，然后就突然就想到了我去异端这个事情。其实我心里一直知道邪教是不好的嘛，就是毕竟它是邪教嘛，但是我又觉得就是过于人情面子，然后我觉得好像不聚也不好。
对，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突然觉得啊，
是时候该断掉了。哦，阿门，感谢主。那天我就发消息给他们说我以后不去你们这边了，然后第二天我就和他们去做周日的礼拜。哦，感谢主。然后就开始回到正常的教会了。是这样的。对，那那些
异端的朋友们有没有一直骚扰你？会，应该是。哦，他们很积极。对，然后他们就是我把他们拉黑了之后还会有陌生的电话给我打过来。哦，他用别人的电话打给你？对。是啊。所以他们有没有再去你家给你敲门？有啊。所以这个故事也可以讲一下吧，后面的故事。哦，就是等一下。嗯，
你开始去那个正常的教会之后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天他们早上来给我敲门，对，然后我没敢开门，我就从猫眼里面看是不是有人，然后我发现是他们两个人，然后就假装我不在家里面，然后我就回房间祈祷，我说主啊求你救救我吧，我想跟他们断开，然后不想要被他们骚扰。 然后非常神奇的是，就是下午的时候我去加旁边那边那个快递店去寄快递，然后他有一个楼梯嘛，然后走上去的时候就正好看到他，看到那个异端的人。对，就那个异端的人正好就面对面的，本来他们是有两个人，然后现在就碰到了一个。就碰到其中一个。然后他来找你的？对，他来找我。然后我看见他的就开始掏出电话，然后开始联系他的朋友，交过来，把他交过来。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开始问我说为什么不去那边了，我就说我在别的教会遇到耶稣了，然后我就讲了我当时的见证给他，因为就是在新去了那个教会之后我确实遇到耶稣了，然后当时他也很惊讶，因为我那个 见证确实还蛮神奇的，待会讲。但是他们还是不想要放弃，就是想要我和他谈一谈嘛。但是我知道我那个时候神学的知识非常非常浅薄，就刚刚入门的那种级别，就肯定说不过他，就不想要答应，我就说我还有事情，然后就跑到旁边快递店去了嘛。然后那边都是中国人，然后就
很安心。等我再出来的时候，那个异端的人已经走了。走了。对，就感觉很感谢。他可能很害怕，你不知道进去要叫多少人出来。哇，感谢主。对，感谢主。但是他们应该后面也有什么动作。对，是的。所以我们先在这听一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好的，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平时喜欢听的福音歌曲吗？
有一首歌叫 Yahweh will manifest himself， 那这首歌很好听，就是一个呼唤主的名字的，就是主的名字是有能力的那种感觉。Yahweh
will manifest himself NBCFC worship
的是吧？是的。好的，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福音歌曲，然后再接着聊吧。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智慧之声。刚才我们听了一首福音歌曲，叫做 Yahweh Will Manifest Himself。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玛利亚姊妹一起分享她的故事。所以我们刚才分享到她来到韩国一年左右的时间，遇到了一段，然后去了他们一阵子，是吧？礼拜一阵子，然后
后来去了正常的教会，觉得应该要断开他们，是的，而且就在那边遇到了耶稣。
对，是的。
所以还没讲怎么遇到耶稣啊，然后怎么断开了他们，是吧？他们还没彻底的断开，是吧？只是并不见面，但是还他们还没有死心。是的，是的。后来他们怎么死心的？后来就是
早上他们不是就是走了吗？对，然后下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他们不是走了吗？然后晚上的时候还继续给我发短信。
哇，真的？对。然后我就后来又发短信跟他们说，就是你们不要再过来了，就是你们那个神是假的神，是偷走耶稣荣耀的小偷。然后<笑>
如果以后你们再来的话，我就要报警了。哦，你就直接，你是传简讯给他？对。哇，哦哦哦。然后后来他们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就没有再打扰过了。对，后来在好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我在读经的时候，然后耶稣就有读到耶稣对彼得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我有很大的感动。当时我就想到了他们， 因为我感觉他们都是主迷失的小羊，被骗走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就开始祷告，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回归主。结果后来没过几天，就在12月21号的时候，我的家门又被敲响了。他们又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对，那个时候刚好又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面。你应该假装你的室友在家，
是不是他们已经
已经看了很久，然后那个你的室友不在的时候，有可能哦，他们可能等你的室友出去了，他们才来敲门。然后这次我隔着门用我蹩脚的韩语和他们拿经文辩论。哇，真的。对，而且他们甚至因为信的是假的神，他们不知道有方言。然后我跟他们说有方言的时候，他们，我说我得到方言了。他们 不知道方言是什么，然后他们，对，那个之前我得到了方言，然后他们就污蔑方言是从魔鬼得来的。哦，这么说的。对，然后我就想到的彼得后书2章1节当中有提到，就是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就感觉说的一点没错，就是印证上了。是，然后我就和他们说他们的灵， 希望他们能够灵能够醒过来，并且像他们宣布了当时我很有感触的那个罗马书8章1节，因为我就是从那边醒过来的嘛。然后就向他们宣布了这一节，我问他们说，上帝是活着的神，会说话的神，为什么你们在你们教会听到的时候会没有一点感动呢？因为他们信的是想要冒充神的骗子。然后当时就非常心痛，为什么 他们掩耳不听。我说你们是神在寻找的羊，你们的灵要醒来。然后当时就圣灵感动我，就是让我流泪。然后门外的异端他就哭着和我说，他和我的心是一样的，他去了那个教会38年。38年。对，他说难道他是傻瓜吗？我说不是的，你们都是受害者。
但是他们最后就很忧愁的离开了。然后我也为他们祷告了很多，希望他们早日能够离开那个罪恶的地方。是，阿们。后来他们没有再跟你联系？
对，现在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们有新的目标了。可是应该受了很大的打击。对，因为他当时，
因为他应该知道你是来韩国不久嘛，然后又是一个年轻的女生，然后对韩文也还不是那么熟悉，但他竟然拿圣经跟他辩论。对方那个应该受到很大的冲击。对啊，是的。心理上好像他们心理上好像应该你跟他们说了那个经文嘛，所以应该他们也
听得进去，是的，我是这么想的。嗯，感谢主。嗯，是的。嗯，所以我们可以讲一下你那个时候遇见主了吗？那个故事我们还没具体的讲，是吧？对，就是在刚开始我不是就是那个家庭礼拜结束决定断掉之后嘛，然后我就去教会，第二天去教会。 我向神开始忏悔，说我去一段是错的，然后感谢他让我走出一段。然后我那天听到的状态就是和之前周五去的时候就是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就感觉脑子里的锁链像断开了一样。我个人并不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我是个 T， 然后但是那天听到大家一起在那个圣殿里面喊主啊，那个时候 我就眼泪就不自觉就流下来了。然后就觉得啊，这个教会是对的，是我要留下来的地方。然后后来开始慢慢去教，就是去教会之后开始系统的读经读圣经。因为以前在异端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他们甚至有课件，就是选取的都是他们就是改编过的一些东西。对对对，他们有他们自己写的。对，然后 就是很片段很零散的东西，对，他的教材，没错，教材。然后我们就系统的开始读经，然后会明白神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应该怎么祷告。我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就特别羡慕亚当和夏娃，他们住在伊甸园的时候和神的关系特别密切嘛，
是，
我很羡慕那种状态，就很想体验到牧师说的 属灵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一直在祈祷，然后大概是我去了教会一两周之后，有一次主日礼拜，我们牧师在上面说今天没有见过耶稣基督的都要见到他，我大声的说阿们。然后在祷告的时候说我想要见到耶稣基督，就很神奇的是我本来双手就是交叉的在祷告，然后突然我的手就不受控制了， 然后开始这样前后摆动，就是我小时候不是我们有那个祭祀嘛，然后他不是要拜嘛，然后就开始就是敬拜的一个动作。我说这也太神奇了吧，这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说这就是属灵的世界吗？我说谢谢你让我遇见你，我真就是非常神奇的事情。然后从那之后我就知道
神是确实存在的。阿们，感谢主。对啊，所以你那个经历主之后，你的身上啊，或者是你的心里面，应该跟之前不一样了吧？对，有最大的不就是之前在做钱财的时候，
我其实会有一点，你问我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其实我也有点疑惑，就是好像有区别，但是我自己不能够完全的感知到嘛。然后昨天我 QT 的时候，我们 QT 的是那个使徒行传的内容，然后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和很多贵人面前，他们就是做自己的辩护见证。他说他一开始是法利赛人，又做压迫，就是迫害耶稣的门徒的人。但是他后来遇见了主，然后他开始相信耶稣是神，这是他的变化。我想这就是我最大的变化，我从一个不相信神存在的人变成了一个相信神存在的人。然后每天祷告，
然后去很积极的参加礼拜，我回中国那段时间嘛，就是会参加线上礼拜嘛，然后在房间里面礼拜，然后在唱赞美的时候，然后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以为我疯了。他们很担心你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吗？
对，
那他们有没有什么
大的表示？就是我妈一开始就是 说哦，那你长大了我也管不了你了。
哦，是这种怀疑。
然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我回去的时候，就是他就说不行，我是佛教徒，你是基督教徒， 我们两个以后越来越远了怎么办啊，他这么说，其实他不是很虔诚的佛教，他只是烧烧香而已，他有点担心，就是有点像民间信仰这样跟着拜。但其实然后我就和他说，我们的教义要求我们要听父母的话，要孝敬父母，
所以我不会和你远离的。你没有跟他说你跟我一起去天堂就好了，这有什么问题？我跟他讲了，但是他也是很固执的人，他说你不要想改变我。你说我没有想改变你啊？对啊，也有环境的问题，因为他所在的环境就是都是那个不信主的环境嘛，所以也是不容易的。
我妈跟我说她有一个客户也是信主的，他的客户，对，他的客户也有基督教徒。哇，那爸爸呢？爸爸有什么样的反应？爸爸就问我，你这个东西是真的存在吗？这样子。然后我就，他很认真的问，是吗？对对，然后他说 难道不是什么宇宙里面的一些东西吗？他觉得可能就是外星人之类的。我说不是的。然后那段时间是我爸爸刚好突，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家里面还是会有祭祀嘛，但我不参加那种，然后也不吃祭祀的东西。然后有一，我爸他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清楚嘛，因为我才刚信，他们也才刚刚开始适应这样。然后 他就把祭祀过的东西给我吃，然后发现了之后就跟他说了嘛，然后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就他不觉得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然后我就说哦不行的，就是如果吃了的话就是拜偶像的话会是会受诅咒的。然后他那个时候说你们这个神怎么这么恶，他是这么说，对，他会这么说，然后我就很生气。然后 就跟他讲完了之后，讲道理讲完了之后，后来他第二天开始生病了，他，对，我爸爸生病了开始，然后就感冒嘛，也是，然后后来我就问他说要不要我给你祷告一下，他一开始说不要，后来过了几天他感冒更严重了，然后我就有一天就是早上醒来嘛，就听见他那边咳嗽咳得非常厉害，然后我就 坐在床上祷告，我说主啊，我想要就是帮助他，就是想要为他祷告，请你帮助我。然后前一天的那个礼拜里面，然后牧师就宣布的是主是美善的主，阿门。然后我就走过去把手按在我爸头上说跟我一起念，耶和华是美善的主，你说阿门。 然后就开始为他做那种祝福和医治的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他那天可能他真的觉得感觉好多了，然后他那天来问我说，然后他就你那个圣经是哪里看的，然后他觉得有点好奇，他也想看，然后就把那个 APP 发给他了，是手机上的APP看圣经嘛。然后他一开始他还特别好笑，他说
他就是要面子了，他说圣经是一本世界名著，我也要看一下。太好了，你说爸你也看一看，然后那个，对啊，你说我不懂我就可以问你。对，所以他是这么说的。哇，这是必读的一本是吧？世界名著嘛，是吧？对啊，世界名著，我只是在读一本书这样子，感谢主，感谢主。我不是为了信主，
感觉你爸会比你妈还要快受洗。
所以他还在读吗？这个我就不是很清楚。哇，感谢主，
太有趣了。快了，我觉得快了。
感谢主。所以哇，可是我觉得玛利亚姊妹真的很厉害，
是
因为他在韩国，他认识主 其实这个时间是很短，是吧？信主的时间是很短，可是还不到这样，变化很快呀，然后他也不吃祭祀的东西，而且特别热情，然后很认真的给父母讲我为什么不吃，然后他们可是不接受嘛，可是你耐心的等待他们接受，我觉得这个很厉害。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棒，而且非常就是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会害怕嘛，就不敢跟父母说，对，他非常
公开坦白的，我就受洗啦，那这些事情我以后不做了，也不要叫我做，对对对，觉得非常棒，我觉得这样反而比较轻松。对，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心里也会有很大的负担，就是在犹豫我要不要跟他们讲，对，然后这个其实也蛮神奇的，就讲的这个过程。<笑>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礼拜结束的很晚，
对，
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就很迟嘛，嗯，然后我妈那个时候会联系我说为什么回去的这么迟，然后我又不想骗他们，然后有一天就没就是在心里想说要不要告诉他们，然后他那天又来问了，然后我就说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哦。
然后我说我是信耶稣基督了，然后这是我们的礼拜，然后但是很庆幸的是他那时候听了之后也没有说太多的那个反对，反对什么的，但他本来想说你是不是交男朋友了，很担心结果幸好不是，对对对对对，幸好不是，是不是做坏事，对对，那现在更安心了，因为你们教会交男女朋友会比较谨慎，对不对，是的，但是女儿嘛，对啊，一定，而且女儿这么漂亮，对啊，感谢主，所以真的我们玛利亚姊妹的经历真的很丰富，是的，感谢主上帝对她的带领，阿们。
还有很多故事我们还没分享，比如说他的学业呀，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见证啊，我们下周接着聊吧。好的，今天谢谢我们的玛利亚姊妹，谢谢你，今天怎么样？觉得今天其实最近我非常的开心，因为上周的时候其实就又是一个见证，上周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玩的时候，教会有那个体育大会出去玩，嗯， 结果我那个时候嗓子哑了，然后哑到完全说不出话，然后我就开始非常担心，我说那我周六要来讲见证，我说不出话怎么办，然后我就开始祷告，一开始周一的时候还请假去医院看病啊，然后吃了药然后发现没什么用，还是说不出话，就是那个嗓子就是
电音嗓，我知道，我知道，今天现在好很多，
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对，现在真的好了很多，
就是在周三的时候就可以唱歌了，哇真的很神奇，哇很快，对啊，你应该是喊到喉咙都没声音了，因为。
还是周一还是主日他发给了我信息，然后说没声音哦，对，所以有可能去不了，他发给我信息，所以然后他说周三的时候再告诉你，嗯，可是他周三真的给我发信息了，说可以说话了，感谢主，真的感谢主，所以哇真的是上帝一直有带领，真的真的。嗯<笑>
好的，我们今天分享到这里吧，我们下周继续聊吧。好的，再见，拜拜，拜拜。你的手轻拉着我，你的话轻声对我说，我的爱快来跟从我，你将生命气息吹进我。 疲惫生命里，燃起盼望，照亮心房。森林风吹起，叫我的更新，求助神。
我们今天采访了玛利亚姊妹，觉得听了她的分享真的很感动，因为她一开始接触的是一段，对对，可是上帝把她拯救出来，对，把她叫过来，是吗？所以我觉得哇，上帝的爱真的是 真的很棒，真的，而且他很认真的把他的见证整理了八页满满的内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读他的这个这些见证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到他是一个非常渴慕神的人，是的是的，对啊，我相信上帝一定发现了哇，这个小孩很渴慕我，所以我要把他带过来，哦对，所以真的发现我们的上帝真的很伟大，然后我们的上帝真的非常爱我们，是的，还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对，他就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先爱我们，顾念我们，真的，阿们，是真的感谢主。谢谢大家今天的智慧之声就到这里了，是，下周也请大家一起来收听智慧之声，别忘记耶稣爱你，我们也爱你。 最后送给大家的是由以斯拉所唱的一首福音歌曲，歌名是主圣灵已降临，下星期见，主内平安，下星期见，主内平安。
岁月时，悲伤痛苦甚是，看见我如此光景，神灵他为我叹息。主亲自应许我，不撇下你为孤儿，我要永远与你同在，必永远同在。 主圣灵已降临，主圣灵已降临，天父所差遣的，主圣灵已降临。我们人生路途中，主你亲自与我同行，天国梦想在我心燃起。 天地，主圣灵已降临，我们人生路途中，主你亲自与我同行，天国梦想在我心燃起。 主圣灵已降临，天父所差遣的主圣灵已降临。我们人生路途中，主你亲自与我同行，天国梦想在我心燃起，天国梦想在我心燃起。